主啊，天父，谢谢你赞美你，你的荣耀是何等的大，你的荣耀彰显一天。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人算什么？你必能垫过我们。主啊，我们原本都是罪人，主啊，谢谢你从罪恶当中啊把我们提拔出来，啊，作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你，我们的人生将是一片的黑暗暗淡。
嗯，
因为我们人生就是一场梦，就是一阵烟雾啊。我们人生七八十年啊，都是所夸的只不过是老骨头嘛。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福音，能够来到这里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啊，成为世上的光，这光照在世上啊，这光却不为这世上的人所接受，但是信你的人，你就赐他们权柄，就神你的儿女。谢谢你，赞美你，你的慈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谢谢你啊，打开你的话语啊，你的真理来进入我们啊，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啊，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听的，都蒙你的造就。啊，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读一到十八节，还是把一到十八节的，今天我们会把约翰福音前面的前言部分给结束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要不要把约翰福音的这个序论部分或者序言部分总论部分把它给结束？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来，我们找到了，准备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找到之后，我们要开始一起来读。加油，他刚刚已经放到哪个哈？来，一起来读，来，预备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甚至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
这就是我
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到这里哈。那约翰福音，我们说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啊。那我们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的大纲，这个整个的这个大概我们复习一下哈。好，我们来看看。你稍微放到100%可以吗？它这个箭头得拉一拉就行了，比这里下可以拉到120%，可能会大一点点。 右下角这里，稍微把它拉一拉。这里拉就很简单，其实你这里拉就很省事。对，不要等于刚才，哎，稍微 A 太大，一点点，再往左一点，太大了，一百。
那个加号减号。
对，就是看
加
号。
加号减号。
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好，就这样了哈。这样的话啊，要操作简单一点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讲了试卷复印出的比较哈，试卷复印出的比较，大家就比较，我用表格就比较容易看出来，明白哈？我马大福音它是写给犹太人读的，所以它的写作主题是耶稣是什么？
是
君王，所以写作重点是教训，所以关键词是应验，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比较清楚的。那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做笔记的原因在这里哈？这个你做好文字的东西呢，这就比较容易，不然你记忆总是有漏洞的，你记忆总是不全面的。看到没有？马克福音是罗马写给罗马人读的，因为但是罗马人是统治阶级哈，所以呢，他的主题是耶稣是仆人，因为罗马人嘛，统治阶级需要好仆人嘛，所以呢，仆人。所以犹太人被统治，你不能说耶稣是仆人，那完蛋，耶稣犹太人不高兴了，我们已经做奴隶了，对不对？所以呢，那写的重点什么呢？是神级，神级就是耶稣，关键是随级，随级什么概念呢？仆人就是要勤快，仆人就是反应快，你让我做我就做什么，做事就是好仆人哈、哦。我们经常看到的，好，路加福音是写给希腊人读的，希腊人是什么？但是什么？我们希腊哲学是最流行的，希腊哲学，所以呢，他写作就是耶稣是人子，因为希腊哲学的核心是什么？是人是宇宙的衡量。希腊哲学是以人本主义的一个巅峰把它总结出来的，所以耶稣是人子，写的重点是比喻，用比喻多一点，比喻多一点，就让我们能够人能够明白，用比喻来明白天国的道理。好，那么就是关键是人子这个词在路加福音出现很多。最后是约翰福音，我们查的神，就是写给普世人读的，耶稣是神子，就写的重点是教义，教义性的多一点。就在讲什么？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就是信，关键是信，这是啊，信心。好，所以我们说呢，所以那天如果我们要，如果那天做一个教师呢，是马太福音是适合做教师的；如果你先做一个什么传道人呢，马可福音，为什么？传道人叫谁传什么，谁道嘛，做仆人，怎么做一个仆人？但是呢，教师呢就不是谁传谁道，你跟他们说教导。叫做好，但你到了路加福音呢，变成史学家，对不对？所以嘛，路加福音一般写耶稣传，电影就是从路加福音去拍来的。路加福音就完全按照什么时间跟先后发展的事件平铺直叙的来叙述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路加福音是一个史学家的概念，他从历史的角度来分享耶稣基督的他的降生、他的受死，所以他比较人性化一点点。啊，所以他注重他的家谱，注重耶稣的什么渊源。好，你想做一个神学家呢，那你什么要好好的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很多是关于教义性的，对不对？这个神学家你要好好读的。那我们说好，这个什么写的主题是耶稣是君王，耶稣是仆人，耶稣是人子，耶稣是神子，所以这就是说体系结束跟启示录里边回应的什么那个什么一个什么四活物，对不对？四活物有四个脸面，一个什么脸面呢？狮子的脸面、牛犊的脸面、人的脸面和什么飞鹰的脸面。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形容一个活物在上帝面前有个四活物，还有四个活物啊，四个不同的脸面，可以一直往前走，一直往上升，就是这种代表了什么？耶稣就是四个什么属性，四个形象哈，四个属性。所以呢，所以狮子是代表君王。所以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狮子王》，对不对啊？其实这《狮子王》这个，当然那导演是基督徒哈，导演基督徒，但是嘛，通过这些形象的刻画来传扬福音的。所以他们《狮子王》狮子代表什么？就是耶稣，耶稣他君王是耶稣，就耶稣才能有那样的爱，因为舍己的去爱，是啊。那么呢，牛犊是代表什么？仆人，中国我们叫老黄牛精神嘛，对不对？就是牛犊是代表什么？一个仆人的形象，啊，人就是啊，人的形象就是人子， 阴非阴被称为什么？叫空中之王，对不对？阴是代表空中之王，所以呢，他被称为神子，神子，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图号。所以说呢，你看乙烯节、中心章四节，它其实是章七节什么呢？我这次大概这么就是讲到那个四活物的四个脸面。乙烯节是第一章第十节描述了，但其实都四章七节里面描述了这个四活物的这个四个不同的形象。我们不去查考了啊、哦，不去查考，你可以看看。然后呢，四非阴珠是互相不完全、互相补足、彼此印证的，哎，不是互相重复的。第二种注意四福音会就是什么呢？特别是前三元福音叫什么？叫福类福音哈。马太、马可跟路加福音叫福类福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们很相似。所以我们一开始读的话，就是这个四福音好像重复、啰嗦，就觉得怎么样？同样的在马太福音记载上，马可福音好像也记载了一部分，在路加福音又记载了。现在看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你要明白这个主题，你就明白了。因为马太福音讲的耶稣是君王，所以呢，他讲的这个什么书中记载的一些事件，他就主要讲耶稣的教训的。所以长篇大论的耶稣的讲道，耶稣的讲道。马可福音反过来没有耶稣的讲道，一般不能讲他，因为他是仆人，仆人的目标你不能教训人，你教训人就不像仆人了，对不对啊？是吧？仆人就干嘛呢？做事勤快，一个仆人不勤快，就找最大的方法。最大的状况，所以他就需要悔改。所以我们明白，所以这就是牛犊是一个什么？就是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对不对？人子那叫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从人的角度来比喻，很多看到耶稣的人性，他对人好。那我们看到这个阴是神子呢，所以他就跟前面不一样，他不是福类福音，愿为这个独特的福音书啊，他是宣告性的。因为他是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不过是哪个国家的人，你是什么？你是犹太人，你是罗马人，你是希腊人，你是中国人，你是新疆人，你是香港人，你是任何哪一人，你都一样，要明白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他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记载的，约翰福音是浓缩版的，他是把耶稣一生里面做的七件神迹，再加最后一个神迹，八件神迹，把它精选出来的，把它记载出来的。它不是按照时间先后秩序的，它不是按照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的方法，对吧？它是一种阐述性的，阐述性的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是就像我们常说议论文似的哈，议论文是你不能够先记叙文，记叙那不是按时间的先后有时间、地点、人物这种娓娓道来，对不对？阐述性的什么？像罗马书，它就是什么阐述性的讲真理的，它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不是按照这个时空的概念，它是按照它的。主题知道吧？主题它可以把什么几十年后的东西可以拿到现在，把几百年前的事情可以拿到现在，它可以把现在的事情可以推迟到再去，它是跨越时空的，它是按照它的主题目标去做的。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那我们呢，今天我们把上个礼拜复习一下啊、哦，哎，复习一下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道的什么八个特征，对不对？我们上面就给大家找了八个人，道是没有什么开始的。喂，昨天我在那个学校跟孩子们分享的时候，我很用劲分享的哈。我讲到了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对不对？道有没有起源啊？啊，不是，时间有没有起源啊？有的。物质有没有起源啊？有的。空间有没有起源啊？有的。神有没有起源啊？你们马上还是要明白，神是没有起源的，谁有起源的神就偶像了，懂了吗？然后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从哪来的？你知道上帝从哪来的？上帝是假的，就证明上帝没有你厉害嘛？那就变成你创造上帝了嘛？这上帝又是偶像了吗？因为你承认不是他被造的，你是他造的，你怎么知道创造的从哪来？那你太无，你这个不合逻辑的嘛，是不是？你以为你很聪明吗？啊，你说我们上帝创造的，那你告诉我上帝从哪来的？我就信上帝。No， 无理，你是无理的，知道吗？
啊，我儿子昨天晚上是这样问我，他说，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是哪里来的？我说自有永有。
对呀、啊。
他说自有永有是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
对呀、啊，所以昨天早上我在早上，因为这不是我昨天的早会里面给孩子们分享啊，我给孩子们分享什么呢？就是 万物都有个来源，对不对？但是只有一个没有来源是什么呢？上帝他是没有来源的。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他是神，他创造万有，所以他无始无终，他自由自由。所以在这里呢，道是没有开始的，但是其他都有开始了。昨天我跟孩子们讲三大起源，一个是时间的起源，我劝在高中的孩子要读什么《时间简史》，去年前年很有名的一本书啊，叫《时间简史》。虽然它不是跟圣经不是完全吻合，但是你要从创造论开始再看那本书还有点意义，但没有创造论看那本书就没有意义了。当然，起初神创造天是时间的开始，还有呢，天和地物质的开始叫宇宙的开始，或者是第三个呢叫空间的开始，天地之间有空间的。所以我昨天跟孩子们早晨就是分享三大起源，一个没有起源，上帝没有起源，然后看时间的起源、物质的起源、空间的起源。我说我孩子们要脑洞打开，空间来了，圣经啊，你们脑洞打开。所以孩子们昨天我也是跟幼儿园的孩子我讲了什么，上帝有没有起源啊？他们说没有。对，这个圣经，这个没有道理讲，跟你讲什么？为什么上帝没有起源？没有道理的，是不是啊？有道理的就不是上帝了。超过那你的理性能够知道上帝从哪来的，上帝一定是偶像，明白吗？就像你什么？这个桌子，说桌子从哪来的？木匠做的，对不对？木的问木匠从哪来的？它是桌子吗？你超越了桌子了，你不是被造物了吗？你懂了吗？如果你现在是被造物的话，你怎么知道创造者从哪来啊？你这是无理的问题吗？就是堕落的理性吗？是不是啊？很简单吗？很多人觉得有道理，其实没有道理。有什么？所以你又回到宗教里面去了，偶像崇拜里面去了。所以人就是这样。所以上帝竟是创造我们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从哪来呢？你一旦知道他从哪来，你上帝就是你的偶像，或者用木头造的，用金子融化造了一个金银的偶像，对不对？那个是真神吗？那是偶像，那不是真神，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道是没有开始的，道它太初有道，它本来就有的，对不对？这样你问为什么，也就是堕落的理性，是不是嘛？你就把道贬低，把神贬低了，是不是？你一问神从哪来的，你就贬低神，你的信念就出问题了。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他自由拥有的，他是永恒的，这就是这样。所以你再聪明，你再科学家头脑，这样你说上帝从哪来的？我要知道上帝从哪来的，我就信上帝。那你永远信不了，你永远是把上帝贬低了。你把你上帝研究出来的那个上帝是你的偶像，是被你造出来的，懂了吗？人找神能不能找到神啊？永远是找到偶像，对不对？我们是什么？神找人，神找我们才是真实的，你才是科学的，才是有头脑的，才是聪明的，对不对啊？所以所有的蠢的要命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人去找神，人去创立宗教，人去崇拜科学。科学把你拿到神的面前可以，但是你把科学高举超过神，跟神平等，你科学什么就成为你的绊脚石，不并不科学，是伪科学，你知道吧？伪科学，大家一定要相信啊！道是没有开始的。第二呢，道是与神什么
同
在？哦，还没有说哪个现在呢？同在是有先有后吗？不管它，道就是好。第三个道就是什么？对，好，但是这个回答了，道本来就与神同在，是没有时间什么？哎，这表达了父子没有时间先后的。我们昨天不是那次讲了啊？哎，我跟你同在，我先来，你后来的，对不对啊？这也是同在，对不对？但是道与神同在有没有先后呢？没有先后的，本来就存在的，这个奇妙。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感谢主啊！第四个要点啊，把第二个要点给补全了，看到没有啊？本来说神与道与神同在，那谁先在，谁先后在的呢？应该父先在，子后在，对不对？父子嘛，肯定父在子前面嘛，对不对啊？但我们这个概念不是用父子来表达，但是子不是受造的，子是在永恒里被父所生，但是却没有先后次序，没有先后，他。不是被造， 这个很奇妙哈、哦。好，那么道本来与神同在，是没有时间先后的同在。好，道是万物的什么？
创造
者。你看不看？好，第六个道是什么？生命的源头。神就是光嘛，对。好，他说呢，他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看就好，不见光吗？就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看到没有？道是生命的源头。为什么上帝？我们这里说呢，上帝创七天六天创造里面第一个天造了什么？
光，
对不对？光本身不是生命，神是光，但是不能说光就是神，这就贬低神。光是被造的，但是这里的光比那个创造的光还要厉害的光，什么？是代表生命之光，这个是超越物质的概念，就什么？所以呢，就是。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什么光。好，第七就这么光照在黑暗里，什么意思？就是道是与人类发生直接什么关系的，这个很奇妙啊、哦！就光照在黑暗里，就什么？还记得吗？那还有一个什么概念？这里面呢？你看第十一节，他你看第十节，他在世界，这里面一直是什么？你看那光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借着他照的。他到自己的地方呢，自己的人倒不什么接待他，看到没有啊？就什么就关道是与人类发生直接关系，道是愿意来跟人发生关系，看到没有？不是你人主动的，是道什么主动的，道愿意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体验不是我们拣选的，神是神拣选的什么我们，对不对？所以那就道是与人类发生直接关系的一个奇妙。当然到十四节什么道成为了什么人，这是第八个特点，这就界定了这个道是不是老子的道。不是的。是不是我们讲道理的道？是不是走路的道？我们走路这个道路的道。是不是道理的道？是不是规律自然规律也有道，是吧？那个都不是我们说的，这个道是指什么？
耶稣
基督，没有别的人替代，绝对不能跟其他的任何的概念混合，知道吧？等同都不行，就贬低这个道。这个道在希腊文叫 logos， 这个词也不能完全表达，只能找到人类，但是希腊语是新约嘛，只能找到这个词叫 logos， 大写的。Logos 表达什么？道。英文呢实在没办法表达什么，用大写的 W 那个 word WORD， 但你不能说那个那是话，错也有错的。我们说话叫 word， 对不对啊？但那个 WORD 那个 W 大写的不能指话语啊，不能指道理啊，不能指老子的那个道无道啊，莫名道啊，也不能指所谓的规律啊。也不能指什么，连人类的什么智慧啊，这都贬低了道。这个道是什么？是道成了什么？耶稣的那位什么？上帝的什么？儿子。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所以大家明白，道成为了人，这是哎，就把它激活了。道，我们说前面七个到底是什么呢？你真的不知道。如果你不是干心主或者干啥要分呢，我们如果不看第八点的时候呢，这个道前面七个是什么呢？好像还是一个谜，对不对啊？到了这个道成为什么肉身，就道成为了什么人啊？所以他没有讲，所以马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对不对啊？马太福音有，路加福音更仔细，对不对？马可福音记载一点，对不对？就约翰福音有没有记载耶稣降生？没有，这是四福音的彼此的支持。约翰福音不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其他三福音都告诉你，道成了肉身，谁成为肉身了？其他三福音都告诉你，圣灵感孕什么，童女玛利亚什么，怀孕就是什么，耶稣了。这是其他三福音都告诉你，对不对？对不对？就是。道成肉身，有其他三权福音书支持这个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只能是谁？只能是耶稣，不可能是别人，懂了吗？就把你界定死了，就是不可以 发挥，不可以你用英文说化成肉身。东方闪电哈，都一邪教，东方闪电说化在肉身显现，邪教。他把那个就是用英文哦的时候化在肉身显现，就把这个道解成化，遍地的道，一场不停，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是希腊人把这个道理解成一种智慧，这个也不对。当然在箴言第九章里面有讲智慧颂，那个智慧颂也不能说是我们说理性的智慧，不是人的大脑的聪明什么智，也指耶稣基督。就箴言第九章你就去看看，我们上个礼拜祷告会里面他考的那章经文哈，讲到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指我们讲的普通说，哎，你得到上帝的智慧，你得到上帝赐给你的聪明，这个不是那个，那个智慧什么呢？就是指耶稣基督，不能指一种理性的一个人类智慧的总结，人类经验的一个什么一个升华，都是贬低了那个智慧。所以那个智慧不是我们讲的平时讲的什么，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智慧，经过耶和华的智慧，这都不是那个智慧，这个特别的智慧，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道呢也是指什么，是耶稣基督，千万不要把它贬低了，这个一定要记得。所以这是不道的八大什么特征哈，这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一到十八节节，我们好，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我的记不记得大家？我上个月给大家作业是什么？道与世人的关系，还有呢？道与信徒的关系，还有呢？道与世人和信徒的关系，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今天上我们就结束了。好，我们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呢？先找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道与世人的关系是有哪些关系呢？请你从前往后找，从前往后找，道与世人的关系是哪些关系呢？嗯，好，这里面是什么？那万物里面包括什么？
人，
是人，对不对？是人从哪来的？
从神造的。
是这个道造的，这是这个道造的。好，道创造了是人，这里面可以找到很好的一个观点哈，很好，我希望你们都动脑筋哈，就大家就一起研经的乐趣哈。我们不需要那么正规，不需要我在一个人讲，一人都讲，你们大家就听着而已。你们也在动脑筋，很好，自己找答案。第一，我们，你现在不一定要记好，我们在演讲当中，等会我们总结的时候呢，你做笔记的时候先注意听。哎，讲话我们总结的时候，你把那个标准的再记下来，不然记得可能不一定标准哈，对吧？你有改要涂改是吧？这是做笔记的。为什么？我大女儿今天开始上课，在美国哈，她什么教授怎么开会的呢？老师讲课修身做笔记是成为她的学分呢，是她这个学期的最主要的学分。就老师评估学生的笔记是学分的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在美国的孩子必须上课的时候必须做笔记，教授看你不做笔记你就完了，你这个学习毕业不了的，所以他们才这样要。所以怪不得我那时候我带着我老爸妈到香港去面试的时候，那个教授就拿着笔记本，这个我们都没带，说教授来 Hannah 这是我第一次我送给你第一个笔记本，就把他的笔跟笔记本送给我的女孩了，请你以后一定要记得在大学任何教授找你谈话，你要随身带着笔记本和笔。我这么两个天呢，就让我的那个教授在谈话，他俩开始做笔记，讲中文中文笔记，讲英文英文做笔录。然后比如我这么俩做两个小时之后，说他俩来，请你把我前面讲的那些内容给我们分享一下。我女儿就有拿出笔记本，她做的笔记本，又把他那天讲的话，八九不离十的什么回馈给他，很好，就是这样，你要记得。你平生如果没有送过你的话，平生我第一次送你一个随时做记录的笔记本，记得就是一个美好的开始，言传身教就先开始了。所以呢，大家注意，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好记性不如什么啊，而且你可能我讲八个点你最多记得，我不再给你分析，最多记得三四个点你不简单，至少五六个点你了不起了，八个点你那个时候完全做出来你很难的，就连我自己做的好一点时间你把它改，有时候你都不一定能分享出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注意，要好好的去做这个好习惯。所以这就为什么新生命啊新生活我们做做做做一种呢，好，有一天呢可能你可以 不用翻开课本也可以讲出来，那个确实你要融会贯通，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积累的过程啊、哦，所以要明白。好，这是什么？这是这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哈、哦。就世人是被造什么？借着道所造出来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哎，道是赐给人什么生命的，对不对啊？生命在它里头嘛，对不对啊？我们说第如果第二点里面说万物是借着它造的，房子道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那你人是不是被造的？好，世人是被道造的。第二呢，道是赐给人什么
生命
的，但我们不管它是永恒生命的还是你现在是黄天上有生命，你信不信主都有什么这种生命，对不对？那你生命从哪来的呢？我爸爸妈妈给我的，对吧？那你爸爸妈妈怎么给到你的呢？他很厉害吗？科学家吗？科学家都不能什么人为的搞个受精卵行不行啊？凭空来行不行啊？凭空来搞个受精卵是不可以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一定什么生命是上帝放在那里的，对不对？上帝让那个什么，其实本来你人是最早的人类，但是说无论你是一个人类是哪来的，你说后来人是父母生的哈，那我再问你最早的那个第一个人是哪来的？
神造。
对，你不可能，这万有个来源的吗？那你是不是你父母生？你父母是谁生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父母父母，一直叫什么？请问第一对夫妻从哪来的？科学有没有答案？医学说是受精卵嘛，是男女结婚的，没错啊。那我问你，最早的那一对夫妻从哪来的？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就问题来了，是不是？这总有个起源嘛，科学要解决这个问题嘛。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科学没有答案，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当然是先有鸡的。那不过第一个鸡从哪来的？所以你没有创造的，你永远是糊涂的。所谓的科学哈，所谓的进化论哈，就是这个无糊涂。困在哪里呢？他说到鸡生蛋，蛋生鸡，说这个是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无知，因为你是进化论，你不是创造论，对不对？创造论很清楚，上帝创造鸡，创造一个公鸡，创造母鸡，公鸡母鸡就可以结合，就可以生蛋，蛋就孵出小鸡，多聪明啊！那个傻瓜呀，科学家不信上帝创造论，说第人是鸡生蛋，鸡蛋生鸡呀、啊？不知道，这个太复杂了，搞不懂，是不是？很简单吗？因为你真的大脑里面总有个来源的吗？万物有个源头的吗？不过你知道，你回避创造论，你不接受创造论，你迷信的进化论，你就没有答案，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人类第一个人从哪来的？当上帝造的了，上帝造男人女人，男人一结合就开始繁衍后代了，对不对？生命是谁开始的？生命在他里头嘛。这生就人的光嘛，所以神第一天造了光嘛，光要赐给人生命嘛，没有光后来造人也没用的，没有生命嘛，对不对？光没有光，你的肉体有没有活力啊？光是生命之源嘛，就是没有光，你生命就算你生下来也死了，你肯定要死，为了没有光怎么生存？就像说光跟水，对不对啊？前面神说水，我们说现在什么科学不是探测吗？地球有水，对不对啊？现在当然月亮还有没有水啊？人可以上去了，对不对？没有水，对不对？后来还有星球人上不了，就是探测仪，对不对？人不能上去，登月可以了，登到一，但是木星、土星这些人类上不去目前啊。但是呢，探测仪上去有没有水呢？目前没有发现水。水也是生命之源，对不对？没有水也不可能孕育生命的，对不对？好了，所以光什么？生命在那里的生命人的光，到处赐给人生命。生命的来源是从道来的。现在你无论怎么聪明，你科学再发达，所谓的医学再厉害，你可以做人工培植皮胎，你什么试管婴儿，是不是克隆？但是克隆都是不是从无到有的，你发现没有啊？你都是利用什么上帝给你拥有的那些资源，对不对？做些再整合、再利用而已，根本没有创造的，科学永远没有创造的，对不对？科学永远不能给你生命呢，对不对？你眼球坏了，科学能不能造一个真的跟你一样的眼球呢？ 给你搞一个人造晶体，那是没有用的，看不见的。或者把狗眼睛抓下来什么，当然什么安在你的脸上而已，但是好看而已，但是能不能又真的跟眼睛人的眼睛一样看见啊？它不同呢，有点不一样的嘛，是不是啊？哎，是一个人要死，可以把他的眼角膜植移植给你，对不对啊？那他也是人的眼角膜，对不对啊？对不对？但是视网膜能不能移植呢？不行的，因为我视网膜刚做过手术的哈，我视网膜脱落刚做完手术不久的，视网膜坏了就坏了，就不能移植的，它不可移植的，没办法，就在眼底这底下的，所以它一旦再说视网膜移植了，视网膜脱落到一个程度，一旦成为一个小肉团了，就废掉了。连恢复都不能恢复了。我那个是当时是从感啊，谢主啊，感谢主啊，是从右上角脱落的，所以脱落到一个程度还没有完全脱落下去，正好就可以什么，就是把衣服脚把它什么，把它理回去的，看到没？给它理回去，练的又练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脱下去行不行啦？一旦给他们连起来就不行了，已经长不开了。所以北京有个姊妹就突然视网膜脱落，就来，她那个是很厉害的，中间脱落，就是马上两个眼睛瞎掉了。没办法，所以这个上帝创造很奇妙，是不是啊？你科学再厉害，你就是利用上帝所创造的规律和定律来有所改善和再利用。科学能不能创造定律啊？不行啊，科学你想破坏定律，你就自取灭亡，你发现没有啊？对不对？包括中国，对不对？三峡工程，对不对？现在很危险的不？本来把中国，那上帝给中国有黄河，我的母亲河，长江，就现在把什么三峡搞工程，现在麻烦了。把整个的中国的水文之位怎么样？你搞破坏了，一定是失败的。这是人类自己自我毁灭的，对不对？像亚马逊现在你知道了，那个什么烧了几个礼拜，对不对啊？好麻烦。这是人类，他说地球的一个什么一个肺的呼吸的地方，你知道吗？你久了将来好了，你将来这个温度要升高了，全球温度比升高麻烦，每升到0.5度，海平面要上升。小十几厘米的时候，那里升到一度的时候，整个世界平均气温升高到一度的时候，意味着海平面又升高到几十厘米的时候，你慢慢也城市就被水淹没了。所以上帝不灭你，你自己把自己毁灭，你看到没有啊？上帝有天毁灭人类，因为人的罪太厉害，人太自私了。好，生命，我们知道吗？所以道是什么？赐给我们什么？生命。大家能够明白哈？好，这两个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好，这里黑暗是指什么？
自由。
就是指世界对不对啊？这个世界我们先不给你看内容哈，等会再给你看哈。好，光是什么？道我们说是创造人类对不对？道创造世人的，道是赐给世人什么？生命的。道也愿意关照什么？道是来关照世人。我这个世界没有光行不行啊？所以创造六天中，地是渊面黑暗，坤居什么？混沌。那时候是没有光的，但实际上是一片混沌，渊面黑暗，黑暗是看不见的，而且是黑暗的深渊。对不对？我这个人是比较恐高的哈，我真的恐高症哈，我的很厉害的恐高症。我一站到什么呢？特别高的楼层，我站到旁边我不敢了，我看我就头晕了。
那现在还是？
我有两个毛病，我一个是恐高症，我血晕，我看不住他们。所以不好听的话，女人来那个的话呢，我都不敢看了，我要看到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晕晕了。我在医院做手术啊，不行的。以前我在政府部门做那个政府办公室秘书啊。我们那个那时候就怕计划生育，医生假做手术嘛，让我代表政府官员坐在手术室，接着医生做手术的。因为那女的一进来脱裤子的时候呢，人家说医生给你脱裤子没问题吗？说还有个男的在里面干嘛呢？我就是政府官员，我秘书，那些女的都要在我面前脱裤子的，搞得我也不好意思。好，这个没关系，做手术让我接着我不敢看，那么医生让我血冒出来，哎呦，我就不行了，我那个医生说，来，那你坐着，我就坐在门口，我也不敢啊。我说我谢谢你们啊，不会乱动手术的，因为我很交代嘛。医生说不会，你放心，所以我就不敢看了。为什么？好，这是两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确实，你那个为什么我不敢看悬崖呢？或者看到了，因为我觉得底下是看不见的什么深渊的感觉，就很怕。所以我在新加坡，不是有个国家现在搞救援嘛？ 那个他什么，他是达到非常自然那种的，他是故意的，先那个什么，先那个空中是往外输出来的嘛，输在之后呢，所以它底下是空的嘛，我是不行的，我要，你要跟我说，我要，你要什么，我要扶着你，你要慢慢左右两个弟兄嘛，夹着我才走过去的。我说我受罪的，花钱来旅游啊，我受罪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我去湖南看那什么玻璃什么
玻璃
桥，我肯定不敢走，我不敢走，我是不敢走。就我在美国，美国纽约的时候，去那个摩天大楼啊，他故意的是玻璃的，他们进去我不进去了，我不因为降落了，我觉得我悬空的，我看不见，我不敢，我就晕了，不够晕了，是晕了。但是什么呢？他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就是什么呢？因为很害怕这个黑暗，可以而且黑暗什么？地狱是永恒的什么深渊，所以什么呢？但是感谢主，光进来了什么，把这黑暗的深渊什么给照亮了，对不对？好，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道来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世人。当然罪人那不接受，罪人是拒绝的，那没办法，那是另外一件事，罪的人的本性，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先不管它。好，我们说道创造的是人，道赐给人生命，道照在什么世人当中，对不对？这是道的光照在世人什么中间，对不对？这是第几个？第三个。第四个呢？
神差遣他的仆人，有一个人是从神那差来的。
好，可以说在第四节里边有没有？第五节里边有没有呢？光他是主动来照在这个世人，对不对？世人呢？
不接受。
世人是拒绝道的，这是客观的，不是说你愿意不愿意的，不是。这客观是世人就是拒绝什么？拒绝道。你本来就在教你没信你什么，都是拒绝的。信耶稣，你跟讲耶稣，大部分是什么？拒绝的，是不是啊？这不是讲意愿啊，是客观的。没有讲什么你自己每个人，不是你愿意不愿意，没有的，你本来就是这个光照出来照亮这个世人的，对不对？我们世人是拒绝什么道，是不是啊？公耶稣啊，那个公耶稣讲什么耶稣啊，对不对啊？无聊他讲耶稣的，所以他拒绝的，还笑话我们的。现在你知道欧洲传福音更糟糕了，滚回你亚洲去吧，你把我们扔掉的垃圾还给我们什么来跟我们讲。现在欧洲人是很骄傲的，他不信上帝的人就什么，你还来跟我们讲上帝，上帝是我们什么，是我们所抛弃的过时的东西，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你跟犹太人讲耶稣啊更难，他比你更准，他说但是我不信。好，那这能明白吗？这是道的第四个特征，对不对？跟世人的关系还有呢？哎，这个跟世人有什么关系吗？先不管他，跟世人没关系的你不要找啊。但实际也证明了他到自己这样来，自己人造物什么接待他，对不对？这都从他的被造物来讲呢，我们先不管他哈，就是本来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嘛，对不对？结果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造什么，这都包括在里面，对不对？
好，世界却不认识他，世人不认识他。第十节不接待他了，他在世界世界世界他
我们就刚刚讲，就世人拒绝道嘛，世人拒绝道嘛，拒绝道包括他也不认识也不接待，他拒绝了嘛，拒绝道。好，你可以说世人也不认识道是吧，世界是不认识他，然后呢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我们看到世人呢，你看道与世人的关系，但这里面我们加了一个什么样的，你看道差派他的仆人向世人做什么
见证，
见证，这个也有，对不对？你看在这里什么，就是什么，有一个人从圣经开始名叫什么约翰，这样呢为了做见证，这光叫众人因他可以什么
信，
应该给你，所以这里面道差派他的仆人，这里面有他的代表世人呢，差派约翰来什么做见证，但这个是对什么人做见证？ 向世人做见证，对不对？还有呢，第二道愿意世人什么？
信靠。
信靠他，但是他的所谓的意愿的，但这里的世人哈，第有哎，第三又是他讲什么？他说这个我要斟酌一下，这个不一定准确哈，要思考这个问题。但是真的说，道是客观的照在什么？黑暗里，对不对？好，我们到这来思考这个问题，道。是不是愿意世人信靠他呢？我们应该说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要第二点要斟酌一下哈，这里面有没有，在这里面有没有找到呢？这里面可能有个误点，什么呢？就什么，这人呢、啊、为了做证，叫我就为观做证，叫众人因他什么可以信。那可以什么概念呢？这里面是包括什么？就是一定有一些人什么是他要拣选信靠他的人，对不对？福音大能传下来，大部分是拒绝福音的，但小部分是什么？是可以信的，会信的。好，这个我们没关系。好，第三是道照亮什么？一切世人。为什么呢？那我们旁边有没有照亮世人啊？这里不是说接受福音的大能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被照出他们。就是你们是有什么罪的？福音说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缺上帝的什么荣耀，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改，要斟酌一下哈。可能这个笔记应该是我什么？这个是我在2010年左右做的笔记哈。做笔记我们可以边学边，我也要修改它，就这个原因。那时候的2009年、2010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约翰福音的查考的时候，开始做这个文字的时候，好到。当然这个我们刚刚的道创造了什么世人，这个我们也看到，对不对？这个前面已经回到前面了。还有呢，道世人什么
不认识
道，这个我们大家看到了。第四第啊，然后呢，世人什么都是属于什么
道
的，对不对？就他到自己的什么
地方来，
地方来嘛，本来就是属于道的，无论你信不信主都是属于他的，不过你不承认而已，对不对？好，然后呢，世人什么
不接待
道，世人不认识道，世人属于道的，世人不接待道。我们大概可以找到哈这些基本的概念，你听，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你可以自己去思考。我们这个也不是，但是可能第二点要稍微斟酌一下哈，可能这是以前的观点，但是现在我们慢慢好像这个不是很精确的，就道愿意世人信靠他，这个呢我们要斟酌一下。道是不是愿意每个人都信他呢？那这个比较深的一个，我不想在这里展开太多。哎，我们很多人说耶稣愿意每人都什么，每个人都信主，这个意愿是不是正确的呢？要值得思考。为什么呢？如果他愿意信每个人都信主，他也有能力什么拯救你，对不对？那最后又没有拯救你，这真的假的？你明白这概念吗？我愿意拯救你，我也能拯救你，对，我不拯救你，你觉得这个对不对？这个合不合乎逻辑啊？如果我愿意拯救你，我不能拯救你，我没办法，你明白吗？就是你啊，你是妈妈，对不对？你愿意你的孩子什么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对不对？愿意，愿不愿意？
愿意。
那你能不能？
不能。
这不能管，对不对？孩子没有成为伟大的人物，
是有限的。
对，所以
是无限的。
所以你愿意，但你不能，所以也没办法，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你能，你不愿意也不行，对不对？比如说习近平，他能让你做什么？广东省委什么书记，他能不能？他这个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他愿不愿意呢？
不愿意，
没办法。我以前习近平来吗？我想跟习大大见一面，他能不能跟我见面呢？他能。你给我表达一下，我想跟习大大见个面，他能不能跟我见面呢？他能。他愿不愿意跟我见面呢？
愿意。
不愿意的没有嘛，是不是？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呢，你看嘛，愿意而不能，可能天下父母亲，对不对？我都愿意，我愿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什么，都是把我想约翰福音都能背出来。那你能不能呢？有的人不能，那我不能怪你哈。有的人是能而什么，不愿意，这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我又愿意，我又能，你又不做，你觉得有没有问题了？那你骗人呢？明白这个概念吗？ 所以呢，这个也稍微有点挑战啊。所以很多在圣经谈论什么，就神愿意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这话对不对？你要斟酌哈。如果是神能够拯救，神愿意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如果是真的，好，那神能不能拯救世上每一个人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呢？也能。那世界上神有没有拯救世上每一个人呢？没有。那是不是神骗你了？懂了吗？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那变成神是一个很假冒伪善的了。大家知道地狱是最可怕的什么地方，对不对？最后很多人下地狱了，你觉得这是神的爱吗？我爱你，所以让你下什么下地狱。好，那你有罪，好，你有罪，你下地狱了。那为什么他有罪，你为什么不让下地狱呢？懂了吗？为什么神拣选你呢？对不对？你有罪，我有罪，他为什么让你不下地狱，让我下地狱了呢？这是爱吗？
在神面前认罪。
哎，问题是你在神面前认罪，为什么？你好吗？你厉害吗？
不厉害。
是因为神拣选你，对不对？对不对？神为什么拣选你，没拣选他呢？
因为我信靠他，他没。
为什么你信靠他，他不信靠他呢？为什么你信靠他，不信靠呢？
我信靠神。
为什么你信靠神，他不信靠神呢？
但是神没有强迫人人都信他。
那你为什么你会信，他会不信？
每个人都有他的意愿嘛。
哇，你厉害哦，你意愿厉害哦，你好厉害的不？对，你的意愿。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拜偶像的，因为人家还不知道怎么，他都会跟着信。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来传去，他都不敢信，就是他没有看见实物。
为什么？为什么你也没看见就信，人家就不信？为什么他就不信你就信？
但是我。尝过主的恩典，
所以为什么主让你尝过主的恩典，不让他尝主的恩典？
他不信就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信？为什么？
这不关人的事，都是神的拣选的，就跟人的。
所以你只能回到神面前，对不对啊？那好了，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的不？神也能够拯救每个人的哦。结果神有没有让你得救？
希望每个人
下地狱，
跟他。
你开心吗？
每个人都没有。
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知道，其实呢，真正的拯救是上帝的拣选，对不对？上帝的动工，对不对？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创始人的记录里什么？预定你的荣耀，对不对？是跟你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呢，大家问你俩，比方说，那你上帝是不是愿意每个人都得救的呢？上帝有没有是愿意每个人都得，实际上每个人都得救呢？这现在很多神学观很厉害的哈。连改革中里面也有这种观念啊，还认为神愿意每个人什么都得救，这个是一个问题。如果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神也能拯救每个人，对不对？神却没有拯救你得救，那变成神骗了很多人，对不对？或者神给你一个叫什么叫说大话，对不对？就变成有问题了哦。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很多人对神经误解了，神只拯救他什么预定你拯救的人。但是其余的人被留在什么罪恶之中，走向什么灭亡，走向地狱。地狱是爱的地方吗？
不是。
不是吗？是刑罚吗？我爱你，你下地狱，你觉得真的吗？这话就变成很虚假，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对得救的人是爱的展现，对不信的人呢是公义的荣耀的展现。罗马书第九章嘛，就是他多多人在宽容预备可怒遭毁灭的器皿嘛，这不显出神公义的荣耀嘛？神更是什么忍耐等候什么拯救那些什么那些寻求他的人嘛，就显出神慈爱的荣耀。看到没有？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啊！这里我要改一改。所以现在这个到愿意信任信仰的，这我几年前肯定年轻人看到我九年前可能那个观点是那个观点，是什么？是神愿意每个人都什么得救的观点，但是其实呢？这个圣经是一个漏洞的，一个漏洞，明白吗？是有漏洞。为什么呢？你妈妈愿意孩子成才，但是他客观上你没有能力，你不能保证，你不能这个孩子有能力，对不对？所以你无可奈何嘛，叫可怜天下什么父母心嘛，对不对？那有的有这个能力，我不愿意，那你也没办法，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意愿？但我又有能力有意愿，但你又不做，那就变成品格问题了，是不是？这里的孩子，你的老大的孩子，他能把乘法口诀背出来，能不能呢？他应该能的，对不对？ 他愿意背诵八法，我也愿意，但他就不背，你会怎么样？要管教的我。他愿意不能，你不能怪他，对不对啊？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嘛，你像孩子，比如说你孩子，妈妈告诉你，你给我愿不愿意背乘法口诀啊？你跟上个孩子说，妈妈我愿意，但有没有意义啊？他不懂，对不对？你说爸爸，你说孩子三岁啊，你跟他爸爸要求你背乘法口诀，好，你可以骗他说愿意，那孩子也可以说愿意，对不对？但他能不能啊？他不能，所以心理有问题，是不是？那你孩子到十岁了。啊，能不能背乘法口诀啊？他必须背，对不对啊？他会不会应该要管教他？因为他有能力的，不愿意的，你要管教他，我这是品德问题了，我是不是啊？那个人上面是一个，所以我们要说，那上面就是在理性里面，你为什么上面靠理性？那这个理性是没有违背信仰的前提下，你要去思考的，对不对？上面
四三一到七节那里也有说到，就是上帝拣选我们的。就亚伯和该隐不是献上他的供物吗？他看中了亚伯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的。
该隐的供物，
这个也是神的拣选，
对呀，
就是不是我们人愿意就可以得救？
对呀，
神就他就愿意拣选我们，我们才可以得救。
对呀，他不然很。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所以这个我要神愿道愿意每个人都得救这个事情，你要开始思考它。我们可能不是很精确哈，那我们可以看看，要不断的反省思考。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说神有愿意你每个人都得救，神有能够拯救每一个人，最后神其实上反而像天堂人什么是少的，进去的人是少的，对不对？下地狱的人什么多的，对不对？那你在下地狱的人，你也跟着上帝爱你吗？你觉得他们会接受你这样的说法吗？上帝爱你，所以你下地狱了，是因为你的罪导致下地狱的。那好了，神为能不能赦免我的罪？神有能力赦免我的罪。那为什么没有？是因为我没信。为什么我没信你就信？所以就总是有功劳的思想在，宗就是变成宗教了。所以为什么在教会圈子里面很多是宗教徒的原因在这里吧？他一定会有的，就是至少我信，我信带来恩典，我与行为无关，但跟我的选择有关，是我至少主动选择信主了，又有骄傲，你发现没有啊？这骄傲是隐藏的骄傲，你发现没有啊？我林弟兄，为什么你信主了？为什么他不信？他不信下去就是活该，为什么他不信呢？这是人正常的思维，对不对啊？对不对？你要一人做事什么？一人呢？你罪有什么应得，对不对啊？我们罪有应得，我们总是同意这一点，对不对？好，你说啊。这就跟好行为没有，跟好行为都是异端了。这个基要派都这样认为，对不对？啊，但是得救跟你什么？跟你的意愿有，跟你的选择有关系，要吗？更是异端，不是这种隐藏的异端，你发现没有啊？说跟你的选择有关系，变成你天然就会选择信靠主的感觉，就变成你的人性里面还有闪光点。所以骄傲，宗教带来的骄傲是非常隐蔽的，知道吧？为什么假冒伪善那个最好？我厉害什么？所以在阿米尼主义的信仰里面，我们说为什么在多特信教里面被定为异端，在多特会议里面把阿米尼主义定为异端，这个道理定为异端，就是人靠自己的意志的决定信靠主是异端，懂了吗？因为你高举的不是行为，没错，你高举你的自由意志，其实没信主之前没有自由意志啊，没有的，你是堕落的，你是罪的受苦，没有罪意识，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神学观。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会。当然，这就是你看到的，九年前也确实我还是在八米年主义的那种神学观里面。这个你就看到一个轨迹了，这是我2009年做的，可能2009年做的笔记啊。但是里面是有，还是有些跟现在有点不一样，你发现没有？留下了一些痕迹是很好的。我没有直接把它改掉的原因就是大家一起思考，就是这个原因。我们都就我能够理解你，能够理解我，因为我也这样思考不过来的，明白这概念吗？就是不是一下子就是所谓的明白这个重要。好，当然还有这个问题哈，这个我们知道呢，这是道与世人的关系哈，世人不接待道。好，我们来看看道与信徒的关系。我们先找回，不要拿上来哈，一拿你就偷懒哈，就思维就偷懒了哈。好，道与信徒关系有哪些关系来找一找？我们这位叫潘老师，对不对？
潘
好，没关系，你现在还没信徒也可以找的，因为你是老师嘛，你是从这字面我也可以找到哈，找到什么呢？找到这个，哎，你的先生也还没信主是吗？
信
了啊，已经信主了，啊，很好啊，好，很好啊，好，我们信主就更美好了哈，没信主的也会非常好啊，一起来学习主的道啊，叫主要来帮助我们。好，来，我们看看呢，道跟信徒的关系有哪些关系？道跟信徒的关系， 第一个找到什么？
父子关系。
啊？
父子关系，就是儿女。其实
不，第六界有没有？有一个人是从圣灵什么？
胎来的。仆人。
信徒是为主做什么？
就是
第一个，对不对？因为约翰肯定是主拣选的人嘛，对不对啊？是。所以信徒是要为主做见证。这个是看到的，刚刚我们要带完的次序来，对不对？第一个叫信徒是要为主做见证，这个很好。第二呢，
接待他，
信他。第七节说叫众人因他可以什么？信。众人肯定不只是每一个人，是不是啊？如果每个人，虽然是每个人都信吗？不可能是什么？所以有时候这个外延啊，这个词叫众人，但是它的外延不一样，对不对啊？是什么？信徒是什么？就是那什么？在这拉你加上这种，你看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第十二节，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他就使他们全名做成了什么？儿女。所以什么？道就是信徒与道的关系吗？信徒是什么？或者是说什么？信徒什么是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是吧？也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看到，这个是道义的信徒是接待他信靠他的，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呢？好，他说神啊，那就信徒有神的权，就神按理的权柄，对不对？就重点说做全部做成了，就是他送的是做神儿女的权柄，是不是啊？把它定义完全两句话或中间一句话嘛。信徒是什么？是得到神给他做成儿女的一个权柄，对不对？还有没有？
从神生的。
哎，道信徒是从什么神生的？然后呢？道是住在信徒中间，对不对？也就是道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住在信徒什么？就再用定义把它总结一下哈，就道就住在我们充充满有恩典有真理嘛。用定义怎么定义呢？就道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住在什么？信徒中间，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读圣经就这样，你要用这个把两句话合成一句话的总结，就是经常英语什么主谓宾啊、定状补啊，怎么去把一句话书写嘛，或者把一句话什么？扩大嘛，对不对？中文也有嘛，对不对？教中文是不是？把一个句子扩大成很多句，对不对？还有把几句话说成什么一句话嘛？就是要一个研究啊，这个能力啊，就是道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住在什么信徒中间，对不对？还有没有？好，信徒也都见过什么？见过上帝或者借着神都称道的什么荣光，对不对？见过道的荣光，然后呢？
信徒可以领受恩典
道的恩典，像信徒显为或者做的独生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信徒显明，就是他是获得之中，就是他是获得之中的这个真理告诉信徒，就显明
恩典跟真理都是神使，都是神的嘛，
对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时期想象的，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的嘛，真理跟我们恩典，我们世人神的看真理，我们得到的恩典就是神给我们。
哎、就是道赐给信徒什么恩典和什么
真理
也不是这些嘛，就是对道赐给信徒什么恩典和真理，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啊，道赐给信徒的恩典和真理，这也是有哈。 好，那我们来看看哈，我们快一点来看看什么？到底幸福的关系什么呢？那没关系什么呢？就是好，你看，也就什么叫幸福呢？就接待道的人即为什么幸福，对不对？就不让你说幸福，你问人家问题的，这里面人家不清楚说什么叫幸福啊？听到什么是接待道的人即为幸福？这个先把幸福跟道的关系连接起来，对不对啊？好，那么呢，第一，道是幸福全民做成的什么儿女，对不对？第二呢，道什么？重生什么幸福，对不对？从神生的，是不是？还对他的道住在信他的人什么
中间，
中间，对不对？这个以马内利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道让信到他的人见到他的什么
荣光，
看到没有？这是不是？好，下面呢，哎，这个道让信靠他的人见到他的什么，往上走，好，第五是什么？哎，第五，道要信徒为他做什么？
见证，
见证，是不是？还有呢？第六，道这个信徒更丰盛的什么？
生命，
是不是？就是说，要这么有恩典的圣灵住在你们中间嘛？不但赐给你从神生了，还赐给你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什么？有这个叫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好，道给信徒带来更丰满的恩典和生命，看到没有？就这里面有，我们看到有几个，有七个，对不对？有七个嘛，就是道，我们说这就是什么，就是道自圣信徒全民做神的儿女，道重生信徒，道住在信他的人什么中间，道让信徒什么道让信到他的人见到他的什么荣光，道要信徒为他做见证，道自给信徒更丰盛的生命，道给信徒带来丰满的恩典和真理，这从一到十八节里面看到的，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哈，这个基本上是大概涵盖的哈。当然你说每个人研究，你说你有点小出入，没有关系的哈，因为这个东西你研究圣经，我跟你肯定马上换一点都会有不同的一点点的出入，没关系。但是圣经本身是真的是这些东西就好了，知道吗？今天反复的学习，反复的学习，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道赐给信徒全民做神的儿女。道重生的信徒，道住在信他的人什么中间，道让信靠他的人见到他的荣光，道要信徒为他做见证，道赐给信徒更丰盛的生命，道给信徒带来丰满的恩典和什么
真理。
好，我们可以在找的时候你可以有点反反复复，没有问题的啊，没有关系，我们容许我们有一些反复思考啊，推敲啊，有不准确到准确，有用词不够严谨到严谨啊，这就叫研经的乐趣嘛。好了，最后我们要结束的，最后的，现在说道跟世人的关系，对不对？那其实什么，世人也是在道的，对不对？那世人就拒绝观，对不对啊？拒绝道，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了，他很多的世人跟道的关系，其实是属于他的，但他就拒绝苦，他不接受道。对不对？那反过来呢？信徒是接待者的，能不能？因为他是被道重生的，他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好，下面我们要总结呢，那道跟信徒世人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呢？信徒跟世人是有不同的关系，对不对？那现在要卖拿到一个大的观点，就是道跟信徒跟世人的关系什么关系？这有什么好处呢？喂，你信主吗？你信主吗？那你见过？哦，没信过，我也没信过，都不信啊，都没见过神的吗？都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吗？是不是这样的概念？可能就问你，对不对啊？那你信主，你看到神没有啊？你必须承认，你说我看到了，没人见，对不对？那就是嘛，我们都没看到嘛。
因为我们是看
的是。好了，这信则有，不信则无嘛，就让你这个都看掉。我不信，就是因为我们都没什么，
都没看到。
我为什么要跟你最后一个问题的吗？那么道与世人跟信徒的关系合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
都没见过神。
哎，对了，你看十八节，从来没有人什么
看见神。
哎，承认了吗？信徒没看见过神，不信徒的呢
也没看过。
圣经好厉害哦，是不是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来信呢？还是真的？
我们肉眼看见的神不是真神，
所以就不怀疑了。诸神怎么样？什么？
表明出来。
好，道会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世人和信徒都是神所什么
造的，
这个离岸吧，是不是有区别吗？没区别吧？
嗯，
不信徒是不是神造的？
是的。
这个是不是神造的？
是的。
狗是不是神造的？那我们都谈这个。不是的。道幸福跟世人，幸福跟世人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幸福和世人都是上帝造的，对不对？好，第二呢，幸福和世人都没见过神，
嗯，
但是幸福却能让因耶稣基督信仰耶稣基督经历神，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看来很有趣的呢，就世人和信徒都未见过什么
上帝，
当然这个我们那个说世人和信徒都被上帝造的，那肯定是有的，对不对？那世人也是被造的，那个世人被造就没放在里面，对不对？就是世人和信徒都是要透过道来什么来认识上帝的，当然可是世人是吗？他没有来认识道，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什么呢？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才能表明出来，对不对？
对。
其实认识父的唯一的途径是透过什么？道。是吧？这个就总结了。这就是约翰福音前言的最后一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在父怀的独生子才能表明出来。就是道是唯一的信靠的那个。
那圣经
说
他表明出来，
圣经是见证耶稣。耶稣说：“
那是真理啊！”
对，耶稣说：“你们查考前以为那是有永生嘛？这不肯到我这里来得什么生命，对不对？圣经能给你永生啊？圣经能给你永生吗？圣经根本是不能给你永生的不？圣经里面告诉你，这个耶稣基督给你带来什么
永
生？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那是有永生，不行的。圣经不能给你带来永生的，圣经是一本书嘛，黑纸黑字嘛，对不对？”
他的
圣经，
他的
圣经
对，
有很大的满足。真理是圣经，是真理没有问题，但真理本身能不能超越耶稣呢？
不能。
耶稣是真理的神，对不对？
对。
真理不是神，对不对？神是真理，但不能说真理是神就完了，对不对？就神赐下真理，让他超越真理，懂了吗？所以耶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他是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真理。赐给我们恩典，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有传统生命，真理就是真理，恩典生命跟真理是不能分开的，对不对？对不对？有生命，有恩，就有恩典有真理嘛。没有恩典再有真理也没有什么。反正都是圣经，不信的都圣经，能懂吗？华人他人听圣经能懂吗？他们有恩典就有真理，这个真理本来就是道理，还是道理，叫公说公有理，佛说佛有理，对不对？为什么世人还能不能够信主呢？就是因为呢，因为他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主的那个拣选的恩典，懂了吗？没办法，所以我们更要可怜不信主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骄傲，不要认为他不信主，你以为你信主吗？你靠你自己信主吗？你搞错了，上帝无条件的什么拣选主，你应该更加能够同情不信主的人。这个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那我问你啊，假如有一天。小偷偷了你家的东西，你会怎么样？你高不高兴？那肯定不高兴，对不对？那你对小偷的态度是什么？爱还是恨？
这心里肯定
爱的。那实际上该怎么样呢？不能说你爱他，但是小偷，但是你要什么？你说，因为他不懂他什么，不晓得，
不晓得，
对的什么？你要怜悯。他不是你仇恨他，中国文化就叫仇恨他，对不对？把你给打死他，他前面的把他搞死，对不对？如果这个强盗把你胳膊打断了，把他两个胳膊都要打断，这是人的逻辑，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些就是有权利的给他，你出去做恶人来吃，渴了给他喝，对不对？你不可以以恶嘛，报恶而已，这种什么概念？我们就明白，你都是罪的受害者，而且约是凶手啊，也就是罪的人，受害者越需要。基督徒就不一样了，怜悯是向审判发生的，懂吗？
我们的仇敌。
对，但是就是那个爱怎么爱的怎么样，我们应该说更要叫怜悯，怜悯的宽容他，怜悯他。所以就为什么这个只有基督信仰要真实的明白什么呢？为什么在美国的凶杀案啊，杀死那个凶手杀死了三十二个人，对不对？ 却树立了33个纪念碑呢？里面却有个凶手纪念碑呢？在中国可不可能啊？肯定不行的嘛，是不是啊？把你天刀什么？剜剐，对不对啊？而且呢，你杀了人，被杀的人家里送钱给法官的目的是什么？判他什么？
死刑
啊，死刑判重，对不对？送礼让你判重，对不对？你那送礼是为了凶手、被害人呢？凶手是什么？送礼是为了把我的孩子判什么？轻一点。那被害人送钱给法官什么？要把他判成什么？重一点，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这人之常情。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人，但是呢，基督里面不一样，就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
不晓得，
因为他们是罪的受害者，懂了吗？所以为什么他把凶手放在那个纪念碑里面？因为他是第一受害人，懂了吗？因为他受害，所以他才爱我们，是不是？所以基督徒要了解，对罪的觉悟，这个不容易的。这个约翰福音一定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呢？一个基督徒最重要什么呢？对罪要，你要明白，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好，所以就什么呢？就是世人和信徒都未见过上帝，世人呢都只有透过道来认识什么上帝。可惜的什么呢？世人没有被真正的什么爱与真的话，所以要怜悯他们，都是罪的受害者，都要可怜，不要去轻看，不要去跟不信的人去对抗。我们可以说出他们罪恶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会用人的话去跟他对抗，没有用，你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你不能是非不分，他作恶你告诉他不是作恶，这个不是，就是这样。饥饿什么如仇，是就是，非就非，你做了错就做了错，包括政府做错了，我们就说政府是罪，是罪恶的，他就是罪恶的行为。但是只不过说我们不跟他什么对抗，不跟他又不愿我们说哦，因为我们人在屋檐下不是什么不低头，又不是基督徒是什么人要为政府什么祷告，邪恶的政府要求主要上帝惩罚管教，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永远是积极的。基督徒一方面我们不是不懂真理啊，我们跟邪恶对抗，那就很麻烦。反过来呢，那我们就什么就明哲保身，害怕反正胳膊拧不过他大腿，我们就随波逐流，或者我们就沉默，那也不行，这就太消极了，对不对？基督徒什么不是情绪过分的去干，非得干就不是必须的，就是要用爱来挽回他，也就是什么为祷告，求神来彰显他的什么公义跟圣洁，求神来想办什么这个，求神来为你什么伸冤，对不对？求神来为你的本性什么伸冤，看到没有？这是不一样的境界哈。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我们就把这个前言部分已经看了嘛，看到什么呢？这个很有趣的哈，就是什么？就世人和圣徒都没见过神，那不一场空嘛？大家都一场空嘛 ？No， 世人和圣徒什么？本来就来透过道来认识上帝的，透过道。可惜什么呢？世人是拒绝道的，所以他就要面临永远的什么审判。所以传福音，哪怕他不信主，有没有功效呢？有，定了世人的什么？对，福音一出去不出人返回的，叫你把福音传出去都是有功效的。很多人不信福音，说我传福音没有用，你的福音定了那些那什么罪，知道吧？就好像你们是罪人在死后什么什么什么去了，永远什么保护里面，所以你要准备，你就我的福音全部分的福音定你的罪，知道吗？那信主的人呢，福音的后半部分嘛，可以带来什么？哦，你要什么悔改，就是为你定什么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天天带来，你这就跟你说感谢主，神的名引导你的，对不对？那不信主就不什么，就被定罪了。看到没有？就这个吗？就是世人和信徒都未见过上帝，这个你不需要承认的，对不对？世人信徒都只有透过道来什么，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
透过道，
你不能够回避，你跳绕不过去的，懂了吗？你就通过佛行不行啊？通过真主安拉行不行啊？通过中国的道老子的道行不行啊？通过孔子儒行不行啊？都不行，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哈，我们要求主来看顾这个事情，一定要正确的去面对。好，我们呢就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能够什么？这个道竟然能够什么？能够关照我们。 到能够拣选我们，到能够重生我们，到能够重生我们住在我们什么
中
间，到能够赐给我们不但得救的还有恩上加恩，那像什么
加
力，他赐给我们更丰满的恩典和什么真理。这个福气大不大？太大了，太大了，神的恩典太大了，我们要感恩，我们也更不要骄傲，不要觉得我信主的跟比不信主的什么厉害，行为不厉害，大家呢就是悟性厉害，悟性不厉害叫我的意志力厉害，悟性力不厉害叫我有个意愿厉害，意愿我知道选择什么，我愿意信主啊，我愿意选择信主啊，哇你好厉害的样子，骄傲，是主给我们白白的什么恩典，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被主拣选的任何的先决条件，有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你更应该懂得理解、同情、宽容那些不信主的人，而且就是十恶不赦的不赦的大罪人，你更要怜悯他。为什么？因为他被最捆绑的什么最厉害。你这有这种看见，你的福音的使命就很强大了，知道吗？对不对？而且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你发现没有？对吧？就因为你旁边被那个人拿着刀子带过我旁边，拿你了，杀死你够不够？你恨不恨我？你不恨，主啊，赦免他的罪吧，因为他所做的他什么？
不
行，因为你杀了我，你能得救，那你杀我吧。你的爱吗？真话，明白吗？一个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就一个人不恨他。我人可怜，或许你把我手割掉了，我无怨无悔。为什么？因为我愿意明白，这就懂了吗？
用人世间的公义来审判。
哎，这世界还有这，我们的基督徒有没有在肉身里面的敌人呢、啊？其实没有仇敌，知道吗？世界恩恩怨怨的男什么，都在基督的爱里面。你自由的，你得胜了，你的苦都会什么？继续的减少，你发现没有？比如有些被什么恩典把你的苦毒完全什么？细菌驱逐而干出去了，你的生命是享受最大的什么自由，这个好不好？对，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把约翰福音查考了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你自己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任何人不能拦阻。主虽然你用你的大能创造了万有，也创造了人类，虽然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也违背你的命令犯罪堕落了，确实我们人类承担自己的后果，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你的荣耀，所以我们罪的公价就是要死，死后面对向你永恒的审判，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种我们看到，怪不得所以道来到这个地上，你也关照了这个世界，你到自己的地方来，世人本来就属于你的，结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世人去拒绝你，世人去抵挡你，世人最后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看到的，没有上帝的呼召，没有上帝的拣选，人性是多么的可怕，人就是明明是最伟大的、最美好的，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却拒绝他，只能拒绝他，所以看到了人的可怕性，人罪恶带来的这个危害性。但是感谢主的是，主你却拣选一个必属于你的人，你用你的圣灵关照、重生，使得我们都能够有做你儿女的权柄，使我们能够来在你的国度里面，因着你的同在，可以追求更深的认识你，可以得到你丰盛的恩典和真理，从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长大成人。我们真的赞美你，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爱何等的广阔高深，我们为着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赞美你。如果不是你亲自的拣选，不是你亲自的无条件的恩典引导我们，我们都像世人一样早该灭亡了，但是主你存留我们的性命，我们赞美你。若谢谢你，我们必须承认 因为世人和我们一样，到肉身里面我们都不能够亲眼见到我们的父神，我们只有透过父怀里的独生子来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谦卑下来，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认识，怎么更好的跟不信主的人分享你的福音。不但有负担，还要谦卑，还有智慧，还有能力，赐给我们跟非信徒传福音的一些智慧和技巧，包括更多的属灵的认识。但是我们也感谢主，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跟非信徒一样都没有亲眼见过上帝，都是凭着信心，而这个信心却不是凭空来的，上帝的恩赐，特别是主你借着你的独生子爱耶稣基督，让我们亲自的去经历神的道，去真正的明白主你自己的永生，明白主你给我们带来的拯救，带着包括将来世界的末了你所启示的这些我们的未来的永恒的归宿，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借着约翰福音的查考，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这个全能的救赎主的身上，让我们不要偏离，让我们不要被这世界的一些哲学吸引，被世界的一些利益吸引，被世界上某些特别，也就是说会影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专注的任何的东西，都让我们能够把它剔除掉，都能够把它抛弃掉，而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而把其他东西都看作粪土，这个真的是成为真实，而不是一个口号，更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以前属灵伟人的他的一个榜样而已，而是实在的生命经历。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借着约翰福音的查考，祝福到我们更多弟兄姐妹的生命，也祝福到很多慕道的朋友来到你的国度，也祝福我们生命在基督里面，借着约翰福音的查考，恩上加恩，恩上加力，建立我们更好的信仰的根基，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又坚固又牢靠，能够应对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危机，一切的撒旦的试探和击打。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继续的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继续的享受神的同在，也给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是有一位新来的我们的这位彭老师他还没有认识你，但是他愿意来学习，感谢主，就你来帮助他一起来思想关于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真实以及上帝的救赎。我们谢谢您，也给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我们年长一点的我们的老的弟兄，主要也谢谢你跟他们夫妻一起来信靠你，一起来认识你，主要也请你继续给他们家庭能够恩上加恩，恩上加力，也给他夫妻更加的在主里面彼此同心，更好的追求主，也更加的彼此相爱，也爱他们的儿女，能够爱教会，能够爱传福音，能够爱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圣经，你就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长。谢谢你，祝福我们，纪念我们的其他几个姊妹正在给我们预备午餐，求你纪念他们的劳苦，纪念他们爱情的服侍，主要也纪念我们一些弟兄们，因为带孩子的缘故呢，虽然来了，但是也是面对不能够很好的在这里安静的查经，主要求你也纪念这些弟兄们，怎么给他们更美好的带领，也能够给他们有更美好的祝福，也祝福到这些孩子怎么更健康的成长。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结束吧。